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哈利路亚，主复活了！
哈利路亚！
哎，丽莎，
嘿、hey ，
主复活了！哎、可是主复活了，为什么要说哈利路亚？
哦，是这样的，
嗯，
在教会里面啊，原来有一些都是希伯来语，比方说阿门呐、啊，
嗯，
赫山呐、啊，
嗯，
它的原意或许是呼叫天主，或者是说，哎，盼望是这样啊、嗯。那在旧约中呢，我们也曾经看到旧约有一些言语是这样说，不论是命令啊、咒骂啊、誓言啊、祈求啊、祝福啊、许诺啊，
嗯，
那都会说好，我同意你、
嗯。
那大概都是用这样的语言啊。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呢、啊，用阿门的次数很多啊。
是啊，
在那个马窦福音呢、啊，用了30次。
哟、哦，你还去算哦？
马古福音呢，用了15次。
嗯嗯，
路加福音用了16次。
哦。
若望福音里面呢就用了25次、啊、那么他可能会翻译成就是这样、啊、耶稣第一个用阿门这个词，所以呢天主教会啊或求满全他的许诺的时候，或希望福听教友的祈祷的时候，都会讲阿门。
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信友祷词、或者是
对最后的时候
祈祷啊，都会用阿门来做结语。
嗯，
当然用阿们当作赞颂词做结语啦，或者宗教礼仪的闭幕等等，都蛮普遍的、在现在啊。那赫山那这个意思就是上主，我们需要你的救助、或者求你俯听我们、或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类似这样的啊。这个在圣咏里面用的非常的多。
哦怪不得我们这个圣经本有一本叫做赫山那的，它就是为了要赞颂上主。
对对，要赞颂上主、啊。那其实后来会在圣经里面圣咏里面你看到啊，有所谓的埃及阿勒耶、也有所谓大阿勒尔、也有说小阿勒尔、阿勒尔的意思就是赞美。那阿勒尔后来就变成阿勒路亚、就是加了一个在阿勒后面加一个雅这个字，他的意思呢就是雅威是天主，他是拉丁文的翻译、那后来就写成哈雷路亚，意思就是说、请赞美天主、所以你看啊、主复活了，哈雷路亚就是说主复活了，
我们
赞请赞美天主、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子、
所
以要哈雷路亚。
对，他赫山那在旧约时代是用在四个节庆当中了、特别是在他们所谓帐篷节、就是丰收的时候、
丰年庆。
我们现在讲丰年庆呢，或者在原住民的节气里面是丰年庆，但是在当时这个犹太人是帐篷节。我记得我们在福音当中也提过帐篷节，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用杨柳啊，还有那个桃金娘的树枝跟棕榈的树枝三种树枝放在一起、那每个人手上呢都有一束的这样的树枝、所以叫做赫山那、那耶稣受难之前他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就是拿着棕榈枝然后高呼赫山那、赫山那就是从过去的所谓赞美天主啊、就是这些语言上演变而来的。哈，我解释了这么久，你以为是我自己会的吗？当然不是。各位请注意哦，如果呢你会用网络的话呢，你上网去查，那比刚刚丽莎讲的多上几百倍呢。我只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希望稍微让大家清楚一下，所谓的阿肋路亚其实是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 亚威是天主、
嗯、
我们赞美他。
哎呦、嗯、我们这丽莎可能干了，会上网嘞，我都下网了我还上网。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你真的是要理解一下，只要你上网、嗯、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哎怎么了，
我赞美了半天好像也不太对劲啊。
怎么说，
我们要问问看老爸，哎老爸老爸老爸、哎、你说说看，我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啊？
不对，我老爸应该，我觉得老爸应该这样说，用最通俗的话，你那刚才绕弯绕了半天、嗯，老爸用最通俗的话告诉我们说，
哎、
这个阿利路亚、霍山纳，还有这个阿门，都各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嘛。
阿利路亚，丽莎，你说的真好。今天福音呢，说些什么？
嗯、
对了，我一开始就谁来念福音啊？
哎，对啊，一开始谁来念呢？哎，等一等，等一等，
哎，
老爸，
嗯，
对。
既然嘛，复活节对不对？
嗯，
那我们就姑且从一而终。
又从一而终了。
哎，多么来，你念福音。
嗯，
我告诉你，念完了，你复活了。哈利路亚。
我们两个是互相的从一而终啊，你搞清楚啊。哎，可不是我一个人从一而终啊。好吧，那可是在今天的这个福音部分呢有两则啊、哦
嗯、
有两则，就是刚才丽莎也说过了，有一则呢是这个妇女去因为耶稣已经被埋到这个墓穴里面去了、
嗯、
就去要去看到底状况怎么样开始的、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他们到了一个俄马乌的这个他的门徒、
嗯、
到了一个俄马乌的这个地方开始啊、哦
嗯、
那么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就是用妇女这一段，所以我想今天我还是念妇女这段，
圣若望福音的那一段、
嗯、对对对对，是圣若望福音当中的一段哈、
嗯、
他是这么写的，说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到哪里了。伯铎和那另外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呢，他比伯铎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经放在地上，西满伯铎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呢。这就是今天的短的这个内容。
等一下、
哎、
我想起来了，
好，
我记得有一个神父告诉过我、
嗯、
就说平常啊复活主日要用的福音呢，其实就是多么刚刚念的这段福音、
嗯、是
最后面那段福音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主日天呢、啊
嗯、
我在傍晚的时候薄暮时分呢、啊
嗯
啊、就是傍晚的时间我要举行弥撒的时候、
嗯、
我就要用后面这段福音、
嗯、
就是邀请耶稣与我们一起住下。所以在这个复活主日这一天呢、
哦
嗯、我们如果是比方说你是白天、
嗯、
或者是早上举行弥撒、嗯、其实是用刚才
这个若望福音当中的部分。
对对对，那如果是傍晚我们要举行弥撒圣祭的时候、
嗯、
他希望我们用的是后面这一段。
据我所了解好像一般教堂里面到傍晚来才来举行主日弥撒的不太
多。不
多、是不是
比较少。
好像我记得是有一个规定说黄昏以后就不可以再做主日弥撒了，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上下班的、
嗯、
所以礼拜六都是晚上做礼拜。
嗯、对、
啊。那个是礼拜天的时候就上午。
嗯，
但因为有很多人必须把家里安顿好了才来朝拜的问题。
嗯嗯嗯，
所以有这两种的区别。
所以把它哎，把星期天的晚上把它挪到礼拜六的晚上，哎，一样的意思了。
对，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
嗯、
啊。所以其实很多教友都说，哎，这有两个福音呢，我们去选哪一个？其实他有告诉我们他的分歧，
一个原则是什么？
哎，大致上的原则。
我刚才读这段福音的时候，嗯、我看到他里面写说，有一个门徒跑得比较快，到门口，我觉得他是很想看看到底，耶稣是不是在？可是他到了坟墓门口，他又害怕了，
不是，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不是，
你听我讲，先听我讲。他是不是害怕？不，所以他头先探进去看看，等到伯铎进去了，有人进去了，哦，他不怕了，他也进去了。可是他的信心会来得比别人来得快。虽然他怕，可是他一看到这情形，他就知道了啊，耶稣是复活了。那这门徒是谁呀？
等一下，
哎，
这是你的解释，对不对？
是西满吗？嗯，对。
不是西满就伯铎了嘛？
啊，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人。一般的解释是若望。
嗯，
若望是耶稣最钟爱的门徒、啊哦、
可是他为什么要怕呢？
不是，他不是 怕。
嗯，我觉得他是怕、欸
啊、你的感觉是这样
对
不
对,
对？因为到一个坟里嘛，
对对对对，
总会觉得害怕。
对，
好，另外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啊，这也是神父说的了啊，
嗯、
就是说，伯铎跟若望两个人呢，都希望去看，
嗯、
因为主曾告诉他们说，他要从死者中
复
活。
嗯，
那两个人都要去看，因为那个妇女来说，
嗯。
祖被搬走了，
嗯，
啊，不知道去哪儿了。那所以他们两个很快就到了这个墓地。好，理论上来说，这两个人的年龄就不相同。
嗯，对，一老一少。
伯铎年纪比较
大一点，嗯，
那若望年纪比较年轻，
嗯，
所以我们以脚程来看，
嗯，他是快一点，
若望会跑得比较快。嗯、若望到了那个墓前墓地的门口的时候、
嗯，
他停留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嗯、其实啊。伯那个耶稣把门徒教的有多好，
嗯，
若望呢就要去尊重这个长者还没到，所以呢
让他先进去。
对，而且呢不要忘记哦，耶稣在世的时候，
嗯，
对伯铎的依赖，尽管伯铎在耶稣受难之前
三次不认他，
但是他还以磐石来称呼伯铎，所以呢，因此对伯铎来讲。耶稣其实心里早就非常倚重伯铎、
嗯、
那么伯当然他们的门徒应该都很清楚、
嗯、
伯铎在这十二宗徒当中的
地位、嗯、
因此呢若望呢会很守规矩的在墓门口等待伯铎到了这个地方，可是呢在他们进去的那刹那、
嗯、
你就可以看出谁的信德是多么的令人尊敬、
嗯、若望,
若望一看就相信、
嗯嗯，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怕。
对，好，
嗯，
其实现在讲丽莎讲的很对，丽莎最近由这个是哈利路亚开始这段的，
嗯，
网络上完了哈，
哎，了不起，
下完了，下完了，不是下完了，我捞不到东西，他上完了就捞到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可以感到说他有最近对这个福音方面哈有深入的那个探讨了，啊，的确是这样子，多么讲的也没错，他过。既然到那边跨步，这步不跨进去吗？哈，在门槛中间跨进去不就很好吗？
对啊，
他的确，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死之前啊，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都已经指定为他是一个领导者。
嗯，领导者。
嗯，
那当然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说服从。你看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的话呢，服从当作一种最大的戒。那个神职的人员的诫命一样的，叫服从，所以他必须呢等待啊那个领导者先进去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礼貌上有服从性的。
可是这个若望也实在很讨厌的，
嗯，
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写明的就是若望吗？他写另外一个门徒，哎、嗯，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还猜半天。
因为啊，这个福音是圣若望福音。
对啊，他写的啊。
对，那若望
他就把自己名字写上去，不就结了？
若望又是跟这个耶稣啊最亲近的一个门徒，
嗯，
啊，他非常清楚耶稣的教导，
嗯，
耶稣教导的很清楚哦，
嗯，
长幼有序，
不是
大师兄没动，
他不是讲的吗？
嗯，
最小的，
嗯，
是要干什么？是要服侍人的，
嗯，
啊，
不对，最小的是要被照顾的，怎么样？
还不是呢？最小的无论大小啊，他其实。人子才是要服侍人的啊，
嗯，
所以呢，若望其实对耶稣的教诲铭记在心。
嗯哼，
那他绝对不敢从他这个福音章节里，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从来没有在若望福音里面彰显自己的角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曾提过。
嗯哼，
啊，你注意去看若望福音，
嗯，
他很把自己的角色放在。很小很小的地位，
其实在四部福音里面他们作者都没有把自己的地位摆在里头啊，他所记述的都是别的，
嗯，当然，但是就是说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啊，
嗯，
他一直是用非常小的分量去看，
嗯，
去做，
嗯，
那这也可以看出四部福音的作者其实都铭记耶稣的教训啊， 从来不显扬自己，
嗯，
永远彰显的是天主，天主的德能，
嗯，
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小门徒啊，
嗯，
尽管他跟耶稣是如此的亲近，
嗯，
但是他在记录的时候就是很信实的把每一个人的言行记录下来而已，
嗯，
我们如果换作现代人的生活可能就不一样咯，
嗯，
如果有一个人跟神父很接近，哇，那不得了了，你就看他好像走起来都有风一样这样的人其实在圣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这样其实并不符合福音的精神，
也是，嗯，不过他这个这段讲这个复活主日的这个福音呢，其实他是非常的浅显明白。那么我觉得在这段福音当中，对我比较感受深的就是这个若望，他一看到了这个链布之后，他就相信了，
嗯，
啊。可是是不是有人没有看到就相信他的信德？他这样子信德已经很大了，
嗯，
啊。那如果没有看到的人，就像耶稣自己讲的人，嗯，你没有是讲了多么嘛？是不是？啊。没有看而信的人他的信德是更坚强的，对不对？
对，但是问题你要了解说那个场合是一个最大的变动，
嗯哼，
啊，那必须说你心里有信德的人相信说他复活了，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奥迹嘛，
嗯，
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因为接触多了灌输多了，啊，也可以讲说已经把这个整个的历史啊，
嗯，
重复的在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里面能接受的这些圣言的，
嗯，
所以我们就由门徒的见证是要信他的。当他面临抉择判断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信德就很重要的。
嗯嗯嗯
嗯，是当时谁能够马上就决定说是复活了，这不容怀疑的。一有怀疑的话呢，那开始就追踪那他人跑到哪里去啊，尸体被谁盗了？
嗯，
节外生枝很多事情来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人去提问说。哎，是不是被士兵盗走了？
嗯，
就分析他嘛，对不对？不敢，他到底干什么啊？那么，那士兵守着外边，怎么会有人不见呢？那些士兵是不该处罚了？啊，有很多疑问都在这些的。
嗯，
你看守门该看守的责任呢？
军纪不严，命令不贯彻。
嗯，这个题外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疑点去讲。
嗯，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没看到士兵，啊，只看到说。这些门徒，啊，跟那个是女的、男的，
嗯，
信，某一个信徒，
嗯，
去发现这个秘密，
对，
啊，发现这秘密的时候，我们从不去怀疑说，那另外的事情就是复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尸体不见就是复活，有什么证明？有链布证明，
嗯，
有头巾证明。如果说盗尸体的话，他整个包走了，哪里会把你解开呢？
嗯，对，
哎。那不是自己解开的犯真理的话呢还有谁呢，啊，用这个人去对照。
对。
所以这对照以后呢圣经写的就这么写写就让你去用细节里面去想。嗯，
是。
理论上来说啊，
嗯，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放到坟墓以后的第三天。
嗯。
啊，也就是我们常讲说第三天他要从死者中复
活。对。
OK，嗯。是第三天。其实严格说起来啊，
嗯，
现在的圣经学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其实在圣周五他受难以后就复活了。
对
啊，那只是说我们传统上，嗯，
因为他自己讲三天后要复活，
对，
我们就给他认
定，所以我们就讲说，哦，三天后，嗯，所以那这一段圣经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些妇女，
嗯，
他们呢也是一大清早啊，
嗯，
他们可能已经去了几次了，
嗯
啊，到这个墓前他每天都去看一下，对，
嗯，
好，他们到那边呢发现遗体不见，这是何等的大事。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那些道理已经让很多人信服了，
对，
嗯嗯，跟随他了，所以这是何等大事，怎么他的遗体会不见呢？那这些妇女啊在回来找门徒的这个路上啊，其实有天使显现给他们，
嗯，
并且告诉他们说他复活了。
嗯， 嗯，
可是这些妇女呢其实不理解复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还是匆匆忙忙回到，
照样去，
回到门徒那里，就告诉他们说，不知道谁把他放在哪里。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吧，
嗯，
按照他的认知，嗯，一个东西原本放在那里的，后来
不
见
了，
对，
一定被人搬走了嘛？
谁把他放到哪里？
嗯，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啊，非常明白的写， 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意思，并不懂这段经文。当然今天我们一家人坐在这里，好像每个人都懂了，
都懂
懂的意思是它已经是一段历史了，
对
啊，所以翻开来看它都写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我们因为相信，所以说哦，我们都懂了。可是假设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在那个时空环境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复活，
不了解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他们的经验也告诉他们，怎么可能？那厄利亚也没复活啊，对不对？很多先知
没有一个先例给你看，
对，根本没有嘛，完全没有。
可是，在这段福音里面，他说，过去的很多的这个，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的这些过去已经去世了的这些圣人，随着他一起也都复活了，不是吗？
到圣城，你是说在前一个
对啊，
前一个主日里面，甚至主日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这样子啊，就是说那感觉有点恐怖，对不对？
哎，我觉得还好，只是一般人看到那
那个感觉上，那一段啊，的确是让很多人迷惘啊，就是说，哎，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在上个礼拜我们念完那段福音的时候，念他的受难史，那虽然用短诗念，但是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有很多圣人跟耶稣一起复活了啊。
但是那些我在想，那些圣人跟耶稣一起复活了，是他不没有。没有，应该是不会再随着他进这个进圣城里面去给这些门徒看，他们就直接
到
天主那边去报道去
了。那是已经是属灵的世界了。
对，那我们就不理他了。
不是肉体的问题
了。哎，
所以你不要看呢，有这一句圣经里面引言，现在多少的恐怖电影里面都是那个僵尸复活什么就出来了，一些那真的假也是拖着链布的那一大群东西啊。那个眼睛里面还是浑身都是那种什么甲虫之类的东西，
好可怕！
古墓奇兵之类的东西都出来了。那就是说，复活怎么看？如果复活是那种的复活的，
不要，
那是恐怖，那是魔鬼的复活。
恶魔
驱赶的那些尸体出来的。而我们讲的复活怎么就很超然的，很自在的那种升天的那种复活，提升的，而不是在路。还在地面上挣扎的奋斗的那种，
而且啊，耶稣的复活啊，何其美善！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复活以后呢，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在门徒中显现出来，然后其中就出现了多默这一号人物啊，他也没看到嘛啊，他就非要看到不可啊。但是你看呢，其实。除了多默以外啊，那其他门徒看到的时候，其实不惊慌。耶稣也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
对，
他把平安带来给他们。那你也可以看到哦，他耶稣复活的第三天，有两个人就是耶稣擘饼了以后，他们发现说啊，原来他是耶稣，他真的复活了。那个是在厄玛乌的路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慕道班呐。都会那些讲师都会说，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邀请大家一起走这一段路，我们都是在厄玛乌上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对耶稣的复活或者对耶稣的这些他赋予我们的生命的这一段历史，其实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召叫你，耶稣召叫你去信靠他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门徒也好，在厄玛乌上的两个人也好，无论是那一群妇女也好，每个人的心或许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像那个第一个到耶稣坟墓旁的那个门徒一样，他一看就相信了，尽管过去他的经验里面从来没有过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现代基督徒必须要有的这一项，尽管信德是如此的让你有很多的困惑，我们在生活的路上其实真的有好多的困惑啊。最常碰到的是耶稣，我这么相信你，这么爱你，为什么我还要生病？
那是你自己没照顾好你自己，你怪耶稣？我就会这样说
他
了。
他也许不怪他啊，或者是你如果爱我，为什么不承诺我的这项期许啊？我们常常会有这些困惑。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耶稣希望你更信靠他的一个契机。如果你在那个路上跌倒了，那不是耶稣离开的你，是你离开了耶稣。
好，真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耶稣讲的话，一天的烦恼够了，不要为明天烦恼。可是我们太多的烦恼，所以在我们在圣经才能讲说，我们有花太多时间去烦恼，没有时间去祈祷。
哦，花好多时间烦恼，没有时间祈祷。
那神为什么问说，你们没有烦恼了，你的祈祷都好了，啊，都烦恼都没时间了，那
是祈祷。
我烦恼都没有时间了，我还祈祷。
啊，有时间烦恼，没时间祈祷，啊，那个痛，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想说，我们人的确是不必要是太多啊，要的人没去做。那么这个是复活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真理。如果说我们不信这个复活啊，不肯定这个复活的这个东西，那我们真的讲说，信仰就没有了。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主教了。门徒是散了吗？
也是。那门徒说：“你给我骗，说你复活，我都没有看到。”
因为你看，耶稣被钉的时候，门徒不是吓坏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
四散了，回家，饿毛的回家了，回家了，对不对？一下躲在屋子里面，没有复活。对，好像我们打鱼去了。
对啊，对啊，对啊，
回家去了。所以复活。有复活才有天主教，
对，这也是啊，
凝聚的力量。
其实我在想啊，如果我当初真的是那十二个门徒当中那个多默的话，那耶稣一出现给我看，我说：“哎，你真的复活嘞！”当然，人家说这个可能是一种搞笑了，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到最后，其实你说多默他的怀疑，我的感觉他倒是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人。你不要跟我讲空白的，让我看到，对不对？我眼见为凭啊。
对，
那到底是说这种没有看到就信的人，他们真的是信德坚强，还是说他们是盲从？而说多么他的信德没有那么坚强，他非要眼见为凭？那这是不是有个讨论的空间在那边？
老爸，你看啊，你真棒哎！当年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多么，他还真多么哎！
他实在来讲说，多么的性格哈、啊。代表多数人的性格，
对，他实事求是，我非得看见嘛，没看见怎么能成呢？
因为我们能讲说，抽象是形而上的哲学嘛，
对，
那我们看的是物质嘛，你先给我一碗饭，我看到饭了，你要讲说，哎，喝我的那个水就会不渴，水在哪里？你没水给我，对不对？我们有很多说用物质啊去求证我们精神上的需求。但是呢，在中国里面，我们讲形而上的，就是我们跳过物质而相信某些东西。
但是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信仰的时候呢，要不停的灌输给你说圣经里面讲什么。用圣经来讲究，圣经的目的都是讲的话来完全讲新的问题。是不是？
对。
所以我常常就跟他们解释说，心的话呢是一个钓鱼钩，因为我们都是渔人的，一个钩啊，钩那三点什么东西，信望爱，勾起来在你的旁边，在鱼钩旁边的才是真正的心。如果漏掉一点的话呢，那就不成为心了。
哦，
那这样这个我倒要说了，看你是那个钓鱼的钩子去把那信望爱勾起来呢，还是你是去那个去网鱼的那个卫生纸做的那个网去把它捞起来，那个是永远捞不起来，你永远不会有信望爱的。
你以为在玩那个
对对对
玩那个捞鱼的游戏啊？
你说这种说法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会比较容易理解。我拿钩子去勾一个东西，哎，我一勾鱼就勾到了。可是你要拿那个卫生纸那么薄弱，其实人的这种心是非常薄弱的，比卫生纸还不如。他一碰水就漏了，他怎么能捞起东西来？所以我是觉得像老爸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如果以后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跟别的朋友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当成一个例子来说。
啊，你看啊，那个心一个铁钩子嘛，
对吧？
然后记住哦，还要勾起的是信望爱，
那三点，
这三要缺一，你看那像个心字吗？
不像，
不像的嘛，
对对对，
就不是心呢。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其实多默讲的也非常的好。
诶，难得我老婆夸我，这讲的非常的好。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啊。如果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信望爱缺一、嗯、
不可，
那其实都是无心，
对
啊、
哦，形成不了个心。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天主或三位一体、嗯、圣神耶稣都非常清楚我们人的薄弱，
嗯，
所以福音啊要我们每个礼拜啊进去听一次，
对
啊、哦，不可缺席哦、嗯、为什么、嗯嗯、因为我们是如此的薄弱、嗯、需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加深，不停不停的耕耘啊、
嗯嗯嗯
哦。那什么时候哪一句话真的让你全心幸福了呢？
这就得看你自己的感受了、
嗯、
啊！还有刚才这个丽莎讲到说，如果我全心信靠主，主你为什么要我生病？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跟很多的朋友讲说，我们引用善书记的那句话，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天主，我的健康的问题交给我的医疗的问题交给医生、嗯、啊。那么至于我能怎么样看顾我自己，由我自己来负责啊！那耶稣要照顾，天主要照顾这么多人的灵魂，
嗯，
那你的肉身当然你自己要去负责照顾一下、
嗯、
啊！你如果照顾不好，不要怪天主，是你自己的过犯。
嗯、
你看看医生，你是不是外食吃多啦，不干净的油吃多啦，等等等等哈、啊，这很多的问题，所以不要埋怨天主。
好，当我们有困扰的时候，我们也许从人性的观点会埋怨，但是书记善书记讲了一句更好的话，
嗯嗯。
不是我，那又该是谁呢？
嗯，对。老爸的话，
复活节给我们的启示，我想我们有四点可以去理解一下。第一个是信心，因为复活是希望的见证。那么这个是多么的疑问呢？是为我们世人而问的。第二个是团结，耶稣死了，门徒散了，已经失去领导了，但是耶稣又复活了，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了，所以耶稣组织教会就必须要有复活的那个见证、嗯、耶稣复活以后给我们力量，那么门徒的信仰力量加强了，乐城呢也因为耶稣的出现给他们祝福，给他们平安，那么有不辞劳苦的那种出去开始传教，所以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力量。还有最后复活是战胜死亡，不至于让我们没有恐惧死亡而进入永生，所以复活让我们走上永生的道路。